跟罗马去问人有什么，
我见总黑的罗马人们人有的是什么，
而我们不去追问人是什么，
而我们会追问人是什么。
你知道希伯来的精神所谓的说人是什么，
你记住希伯来的精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君王跟乞丐可以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
君王和乞丐可以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祈祷。
各位你要注意到，
各位你要注意，
君王这个人所有的，
君王这位所有的，
跟乞丐这个人所有的，
和乞丐这位所有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
但是希伯来的精神不问你有什么，
但希伯来的精神不问你有什么，
他问你是什么，
他只是问你是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
人类在奔走未来道路的时候，
人类在奔走未来道路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追究有什么，
如果你只追究有什么，
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在人的本体性之外去找东西，
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人的本体性之外去找东西，
我们没有从那个人的本身去找东西，
我们没有从人的本身去找东西。
当我们去找人的身外之物的时候，
当我们去寻找人身外之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个人不见了，
我发现那个人不见了。
所以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不是个落泪的戏子，
我是哪个落泪的戏子。
当我们站到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我们的旅程的时候，
当你站在人生的舞台上，我要怎样开始我人生的旅程，
你要先看你自己，
你先看你自己，
你要先从你自己出发，
你先从你自己出发。
我们先了解我这一个人的尊贵的意义跟价值，
我先了解我这个人的这个尊贵的意义和价值。
好，那么我刚刚讲的是比较要叹息的部分，
刚我讲的是叹息的部分，
那我现在讲讲惊讶的部分。
我现在讲的惊讶的部分，
我们的生命是很值得我们惊讶的，
我们的生命是很值得我们惊讶的。
我刚刚说台湾经过40年的努力，
我刚刚说我们台湾经过40年的努力，
可以说有一些成就，
可以说有些成就，
但是我们慢慢的发现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了，
但我们慢慢的发现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检讨，
所以有些人会去检讨。
差不多在10多年以前，
差不多在10多年之前，
台湾的台大的教授，
台大的教授，
之后的台大的校长，
再后来台大的校长，
余校长哈，
余校长，
余兆忠先生，
余兆忠先生，
他就提出一个说法，
他提出一个讲法，
他说我们台湾的教育有问题了，
他说台湾的教育有这问题了，
我们台湾的教育只给人一种专业的训练，
我们台湾教育只给人一种心理的训练，
我们只给人一种科技的训练，
我们只给人一种科技的训练，
所以我们训练出一些专业人才，
所以我们训练出一些专业的人才，
我们训练出一些科技的人才，
我们训练出一些科技的人才，
但是人怎么样是一个人呢？
但人到底怎样是心理型的人？
我们的教育没有给我们答案，
我们教育没给我们答案，
所以余兆忠先生他认为，
所以余忠先生认为
我们的教育应该改革，
我们教育应该改革，
所以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一些计划，
所以他向教育部提出一些计划，
教育部就召集很多的专家来讨论，
教育部就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了，
哎，发现我们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
发现我们的教育真的有问题，
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教育有什么问题
啊很简单，
不简单，
因为我们台湾很懂得计划经济，
因为台湾很懂得怎样计划经济，
我们就计划，
我们计划，
我们有很多社会叫预测台湾未来社会的发展会怎么样，
所以很多社会学家预测台湾未来社会的发展到底是怎样，
所以这是科技很了不起的地方，
这个科技很了不起的地方，
好，我们就研究，
我们研究，
哦，台湾的未来需要建设，
台湾的未来需要建设，
所以我们就赶快设立工学院，
所以快点成立工学院，
啊，土木系啦，什么建筑系统都赶快成立，
土木系啊，建筑系啊，快点成立，
所以有一群人赶快去念土木系啊，将来出来可以就业，
所以一点快点去读土木系啊，将来出来了很多工作了，
哎，果然不错，
果然不错，
台湾的十大建设做得很不错嘛，对不对？
台湾十大建设做得很好啊，
哎，有一段时间他们又发现了，
有段时间他们又发现了，
啊，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演变，
这个世界的局势在好多演变，
啊，将来台湾的需要，
将来台湾的需要，
啊，应该是更多的那种高层次的那种技术人员，
应该更多的高层次的技术人员
啊，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发现台湾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个电脑化吧，
有点时间我就发现台湾最需要的还是可能那些电脑人才，
所以我们大概在10多年前台湾就开始设立很多的电脑系，
所以大概10多年前台湾设立很多的电脑系
啊，很多学校都在办这种系，
很多学校都设立电脑
系，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去念电脑系，
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去读电脑系
啊，去读资讯系，
去读资讯系，
读资讯工程资讯管理，
去读资讯工程、资讯管理，
去读电子系，
读电子系，
去读电机系，
读电机系，
都是联考第一志愿，
都是联考第一志愿的，
不错，
不错，
我们训练出一批人才，
我们训练出一批人才，
等到我们社会需要的时候，
等到我们社会需要的时候，
这些人就进到社会里去，
一点就进入社会后去，
他们成为电子工程师，
所以成为电子工程师，
他们成为电脑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
他们成为资讯的技术员，
资讯技术人员。 生意。
哦，所以台湾的电脑事业相当不错。
所以台湾电脑事业非常之好，
马上赶得上时代，
即刻赶上时代。
哎，他们后来又发现，
是后来又发现，
哎，台湾的未来的发展，
台湾未来发展
需要服务业，
需要服务业，
得赶快训练服务业，
得快点训练服务业，
啊，什么法律系啦。
法律系啊，
设计系啦，
设计系 啊，
什么商品设计啦，
商品设计啊，
哦，很多这种系统都成立了，
好多啲系都成立
了。啊，又有一批人赶快进去读书，
咁有一批人快啲去读，
哎，然后毕业出来，
毕业出嚟，
正好满足台湾社会的需要，
正好满足台湾社会的需要。
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觉得台湾的计划经济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台湾计划经济好成功。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计划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被佢计划得好好，对不对？系咪啊？
所以在一种潮流的里面。
在一种潮流的里面，
我们就正好进了那个戏，
我们就进入那个系，
然后出来我们就正好做了一件事情，
出来啱好做那个工，
一做就做一辈子，
一做就做一辈子，
做到后来我们觉得不该做了，也没办法不做了，
做到后来觉得唔系几该做啊，但系又
那场戏不能演就演，继续演下去了，
嗰场戏唔可以做了，但系都要做
落去，我又可以做别的了，
因为已经唔识做其他的。
好，这种教育是什么教育呢？
咁样教育系乜教育呢？
是专业技术教育，
是专业技术教育。
所以我们会发现台湾这个有问题了。
所以我发现台湾有问题了。
如果只是这样的教育，
如果只是这样的教育，
那么人在教育的体系里面，它就不是一个主体的东西了。
那么人在整个教育的体系里头，不是一个主体的东西。
人变成一个客体的存在，
人变成一个客体的存在。
社会的发展变成主体性，
社会的发展变成主体性。
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社会需要啲乜嘢？
其实虽然我讲的是东西哈。
甚至我讲啲系嘢喎，
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社会需要乜嘢东西？
我们就把那个东西抓到学校来训练训练。
我将嗰个东西捉到学校里头，
然后将东西丢出去，
然后将呢个嘢丢咗出去，
他就可以在社会里面发展他的功能。
佢就喺社会上发展佢功能。
所以人的主体性不见了，
所以人的主体性唔见咗，
人变成满足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工具。
人变成满足社会呢个大机器一个工具，
人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螺丝钉。
人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螺丝钉，
所以那个人他是个标准螺丝钉，
所以那个人呢，他是一个标准的螺丝钉，
经过仔细的设计，
经过仔细的设计，
绝对不会错，
绝对不会错，
但是他只是一个螺丝钉，
但是只是一个螺丝钉，
他永远只会当螺丝钉，
永远就是个螺丝钉。
可是你会发现人的生命不是只当螺丝钉啊，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人的生命不是只是做一个螺丝钉，
他还要结婚呢，
他还要结婚，
他还要谈恋爱，对不对？
他还要谈恋爱，
他还要做爸爸妈妈，对不对？
他还要做老大
老二，他还要做这个儿子女儿，对不对？
他还要做仔呀女呀，
但是他发现他不会做了，
但是发现他不识点做啊，
不会做爸爸妈妈，
不识做老大老母，
他不会谈恋爱，
不识谈恋爱，
所以还要请简春安教授来讲什么独身的
问题，你请简教授来讲我们怎样独身，怎样结婚，
对不对？很奇怪啊，对不对？
所以好奇怪啊！
我们的教育还有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全人发展的一个远景？
我们教育并没有提供我们一个全人发展的一个远景。
哎呀，我们认为这个很有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所以台湾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所以台湾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我也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之一。
我都是参与这件事情之一的。
啊，教育部就说：“好，那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既然如此，教育部就话我应该俾我啲学生了解生命系乜嘢，
所以我们应该在大学里面开课，
所以我哋去大学里头开课，
让学生了解生命是什么，
俾学生了解生命系乜嘢。
所以教育部就发了个通知给这个大学，
所以教育部就发个通知俾各个大学
啊，为了帮助我们学生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
为咗帮助我哋学生了解我哋生命系乜嘢，
教育部鼓励每一个大学成立叫做生命科学这一科，
教育部鼓励每一个大学成立叫做生命科学呢个科，
好，所以生命科学哈，
生命科学。
好，这个教育部的通知下达以后，
所以教育部通知下来之后，
台湾大学第一个响应，
台湾大学第一个响应，
这个了不起的大学，他第一个响应，
这个了不起的大学第一个响应，
他就马上开了一门课叫做生命科学，
就即刻开了一门课叫做生命科学，
这一门课开在动物系，
一门课开在动物系，是
很精彩哈，
好精彩，
大家都在鼓掌，
我看大家在拍手，
开在动物系啊。
开向动物系喎，
生命科学开在动物系，
生命科开向动物系。
我在教育部开会的时候，
我向教育部开会的时候，
我说这个课开错了，
哇，你个课开错咗啊，
根本就不可以开成生命科学这个名字，
根本就唔可以叫做生命科学呢个名，
而且把它开在动物系就更错，
而且叫佢开向动物系更加错，
他们这有什么关系呢？
哇，呢个有乜紧要啫？
这个名称是名称嘛，
名就啲名罢啦。
我说中国人说嘛，名不正的言不顺，对不对？
我中国人话名不正言不顺咯，
不可以这样的，
唔可以咁噶。
他们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哇，咁你嘅意思呢？
我说啊，这个课不应该开做生命科学。
哇，呢个课唔应该叫做生命科学。
那你知道应该开什么吗？
哇，咁你讲应该叫做乜
咧？我说应该开做啊，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话应该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他说啊，你说什么？
我话你讲乜嘢？
我说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话 命奥秘的探索。
他们说这个名字太不学术化了吧？
哇，那个名字好不学术化。
生命奥秘的探索，
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很坚持，
我好坚持。
我说我们中原不开生命科学。
哇，我哋中原唔开生命科学。
我们中原要开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哋中原要开一门课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
我哋教育部也没办法就同意了。
系，教育部都冇办法，佢就同意了。
我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什么课？
我点解要开咁？
我说生命就是个奥秘嘛。
生命本身就系一个奥秘。
什么叫做奥秘啊？
乜嘢叫做奥秘咧？
我都知道，我说不出来。
我都知道，我讲唔出。
这叫做奥秘。
呢个叫做奥秘。
他说：“那你既然说不出来，那不是很不学术吗？”
乜嘢你都讲唔出，咁咪好唔学术咧？
我说生命本来就是说不出来的嘛。
我生命本来就系讲唔出噶。
真正说得出生命是什么咧？
边个可以讲出生命乜嘢？
我们讲不出来，对不对？
我哋讲唔出。
但是我们知道啊。
但系我哋知道。
我们会有感觉啊。
我哋有感觉。
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奥秘。
我哋知道生命系一个好奇妙、好奇妙嘅奥秘。
什么叫做奇妙啊？
乜嘢叫做奇妙啊？
奇妙就是妙不可言。
奇妙就系妙不可言。
哎呀，他们教育部觉得我这个有点奇怪哈。
这教育部也觉得我这个有点古怪。
但是我们中原就开这门课。
但我们中原就开这门课。
我们开这门课的时候，当然它是门学科嘛哈。
我开这门课，当然还是门学术的。
那我们就开了一个学期，差不多上14周。
我们开了一学期，翻14个礼拜。
我们大概前几周，我们请这些学生命科学的人哈，请他们来讲讲生命的奥秘。
我前几个礼拜呢，就请啲学生命科学的人来讲一讲乜嘢叫做生命。
啊，什么 DNA、RNA 怎么回事？
我的 DNA、RNA 都在卖武器。
那遗传密码是怎么回事？
那遗传跟密码都在卖武器。
哇，他们越讲哈，我们就越听不懂。
他们越讲呢，我就越听不懂。
我就跟学生说，
我同学生话，
我说你越听不懂就越好。
你越听不懂越好，
你才会发现那么妙。
你才会发现真妙。
因为我们找的人哈，比如说我们开一个普通的课，对不对？我去找一个医学院专门讲这个东西的人哈。请他讲，他说我很浅很浅很浅，大家还是听不懂。
我开门课，请个医学院讲得好简单好简单，但系大家都听不懂。
实在不简单，对不对？
实在系唔简单。
我们中国人说隔行怎么样？
我中国人话咩隔行
如隔山，
如隔山。
其实现在不是隔行如隔山啦，
其实而家唔系隔行如隔山。
我们现在发现同行如隔山，
而家我发现同行都如隔山，
对不对？
系咪啊？
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嘛，对不对？
好多嘢我哋都唔懂，
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懂啊。
我哋承认我哋唔懂，
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你有咩关系啊？
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念博士。
我仔喺而家美国读博士。
那么，他以前是在芝加哥大学。
佢以前喺芝加哥大学。
然后他后来现在转到这个加州理工学院。
而家转去加州理工学院。
他念化学。
佢读化学。
那我都不，我不是念化学的嘛。
我唔系读化学噶。
但是做爸爸的都有点虚荣心啊。
但做老豆嘅都系有啲虚荣心。
总想知道儿子学什么可以向别人吹牛嘛。
想知道下我仔学啲乜可以同别人吹牛。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啦。
所以我打电话俾我。
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实验啊？
我话你做啲乜实验啊？
我说你现在做些什么东西啊？
做啲乜嘢啊？
你告诉我啊！
你话俾我听、啊。
你这个礼拜的进展是怎么样啊？
这个礼拜的进展系点样啊？
我啰嗦的太久了，我儿子就会生气。
我啰嗦太耐咧，我仔就有啲嬲啦。
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惹儿女生气啊，
是不是？圣经上冇惹儿女嘅气。
我就一直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嘛。
我就一直咁问佢。
我说我们中原有很多化学系的老师嘛。
我中原都有好多化学系嘅老师啊。
人家问我什么，我可以讲一点给他听嘛，对不对？
你问我嘅时候，我可以讲俾别人听啊。
我儿子后来实在受不了我了。
我仔后来真系受不了我。
他就对我说，
佢就话：，
佢爸不用跟你讲，
唔使同你讲啦。
反正你也听不懂噶啦。
反正你都听唔懂。
我开始觉得很受伤害啊！
我开始觉得好受伤害。
别人跟我讲的话，我还能够接受，对不对？
别人同我讲咁多话，我都可以接受。
哎，这个小家伙，我看他怎么怎么长大，他怎么说我听不懂了，对不对？
我自己细蚊仔，佢从细细大嘅，点解佢可以话我听唔懂啫？
所以有天，好吧，你一定要问，我就跟你讲吧。
所以有一日，佢就话：既然你要问，我话俾你听好啦。
结果呢？
结果呢？
我还是不知道。
我都系。
人是很有限的，对不对？
人类好有限嘅，系咪？
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不对？
我哋系非常非常有限嘅，系咪？
所以，我们以我们的有限去看这个宇宙，去看我们自己，我们看不见。
所以我哋应该有限，你睇呢个宇宙，睇呢个无限，你睇唔见。
我们说，等我看见神，我才信神。
所以我话，等我见到神，我至信神。
等我想通了，我才信神。
等我谂通咗，我至信神。
这是很有问题的说法。
呢个系好有问题嘅说法喎。
我的眼睛有些问题。
我眼睛有啲问题。
我的左眼呢，出了些毛病。
我左眼出了些毛病。
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左眼的毛病没有什么希望。
医生话俾我听，你个左眼的毛病咧冇咩希望。
因为我在那个视网膜的黄斑部上有一个血块。
因为我喺视网膜嘅个黄斑部上面有一个血块。
那医生说， 那个血块正好挡住你的那个接收视线的那个资讯。
是吧呢，你那个血块刚刚好挡住那个接收视线那个资讯。
所以我如果把右眼一捂住，
所以我如果将我右眼蒙起身，
我现在看各位啊，
我现在看大家，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参加中西部夏令会的朋友们都是无头的人类，
参加中西部夏令会的人们都是无头的人类，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的经验，
我没看到一个人有头，
我见不到一个人有头。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
你说你错了，
但你说你错了，
不是我们没有头，
不是我们没有头，
我们头好好的还在这里，
我的头个个都好好的，
是你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
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很简单的事，
我们都可以想得通嘛，对不对？
个个人都想得通
啊。当我宣布你没头的时候，你不用愁苦哈。
所以我宣布你没有头的时候，你没有头苦。
你会知道，嘿嘿，这个林某人自己眼睛有问题，不问自己眼睛，怪别人没头。
你话那个林某人，他自己眼睛有问题，他问他自己眼睛，反而怪人没头。
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对不对？
好多时我哋都系咁。
我们的眼睛其实很有限嘛，对不对？
我眼睛其实很有限的。
放远了我们看不见，
放远了我睇唔见。
拉近了怎么样？
拉近咗怎么样？
也看不见，
都睇唔见，
看不见，
睇唔见。
我们想通了些什么事情？
我哋谂通咗啲乜嘢？
我们脑袋想通了什么事情？
我哋嘅脑里头到底可以想乜嘢？
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啊！
我发现好多事我哋都想不通。
哦，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哈，
我仔好细个，
那时候我还比较了不起哈。
嗰时我仲系比较了不起嘅时候。
有一次他问我，
有一次佢问我，
爸爸我怎么会打雷啊？
啊爹哋，点解会打雷啊？
这很简单嘛，
我因为好简单啫。
什么阴电阳电啦，一碰就有个波哈。
我阴电阳电一碰咧就会有个波。
那个波就发生个震动啊。
个波就会震动。
震动到我的耳朵啦。
震动
就
到
我耳朵有个耳膜啊。
我有耳膜。
耳膜就接受那个波哈。
耳膜，耳膜
那个波就被用传讯电讯到我的这个脑神经，我就听到声音啦。
个波就传电讯到我脑筋，我就听到呢个声。
这就是我的物理学的知识。
呢个就系我物理学嘅知识。
哎，我觉得很简单，哇、就跟他讲完了。
我好简单，咁就话俾佢听啦。
我讲完了，我的儿子并不服气啊。
我讲完咗之后，我仔唔。服气喎，
他大概那个时候不到五岁啊，
嗰时可能佢都唔到五岁，
他就歪着头想了半天，
佢就歪着头谂咗半日，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啦，
佢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爸爸，
佢话爹哋，
为什么那个波会变成声音呢？
点解个波会变成声音呢？
我说奇怪，我以前老师没告诉过我啊，
我奇怪啊，我老师冇话俾我听喎、啊，
我看到他为什么，
佢就望住我，点解？到底点解？
我实在不知道点解。
我实在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就对他说了，
我对他说，
我说不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回答我们的孩子，对不对？
我也时时都这样回答我的仔女，
不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
我现在对他说了吧，哈，
我一下子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什么办法可以说啊？
本来就是这样嘛，
本来就是这样。
哎，我的孩子，他看我哈，
我仔就提醒我，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问题，
他说爸爸。
说爸爸，
为什么不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
完蛋了，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了。
谁佛了？我回答不出来。
我这个伟大的教授，
我一个伟大的教授，
就被一个五岁不到的孩子就问倒了。
别个五岁都唔到嘅细蚊仔问倒咗。
他可能有读科学的这种背景哈。
可能他有读科学的背景。
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佢答呢个问都问题。
我就发现我怎么这么笨呢、啊？
我发现我咁笨，
一个小孩子把我问得倒倒的，
这个神明仔又将我问倒咗。
好，我的孩子慢慢长大，
我仔慢慢地大个了。
哎，他对这个天上的星星很有兴趣，
他对天上的星很有兴趣，
他就买了很多书来看天上的星，
他就买了好多书来睇天上的星。
他对天上飞的那个蝴蝶很有兴趣哈，
他对天上飞的蝴蝶很有兴趣。
哇，他就找了很多的蝴蝶的书来看蝴蝶的书，
他就揾到好多蝴蝶的书来睇蝴蝶。
有一次我带他到博物馆去，
有次我带佢去博物馆，
哇，很多的蝴蝶在那个地方啊，
好多蝴蝶喺嗰度，
都是那标本啊，
都系啲标本。
他就跟我说，这是怎么叠？那是怎么？怎么叠？把我看了吓一跳！哇，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他就话俾你听，呢个乜叠乜叠乜叠，他惊到我死死下，点解佢咁叻啊？
后来到他读高中的时候，
后来到佢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非常喜欢看天上的星了。
他就好中意睇天上的星啦。
哦，有时候啊，到他高三的那一年，
到佢高三嗰年，
他常常在晚上半夜时敲我们的门啊。
佢自己半夜嚟敲我门喎。
哎，爸爸，起来起来！
说爸爸，医生医生，
什么事情？
乜事啊？
哎，那颗星出现了。
哦，星出咗嚟喎！
神经病啊！
神经病！
那颗星出现了，要叫我们起来看。
那星出嚟，点解要我起身睇啊？
不是满天都是星吗？
满星都系星啊！
怎么那一颗星出现了呢？
星就啲星火星粒星啊！
我的儿子说：爸，你搞错了。
我仔话：爸爸，你搞错咗。
这一颗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候、几点钟才出现的？
呢一粒星咧系边一日几个时辰出现？
哦，那叫做什么星？
叫做乜嘢星？
那里叫做什么星？
嗰边叫做乜嘢星？
它的光度是多少度？
佢光度系几度？
哦，天哪！我说这个星还这么麻烦啦、啊、
哈！哇、哦，天哪！连星都有咁麻烦嘅？
我们小时候怎么看星嘛？
我细时不过睇星啫嘛。
啊，我们就唱了首歌，对不对？
我也唱过首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怎么唱？啊！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从来就这样看星星的，
我才咁睇星星噶。
可是我儿子告诉我，星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我仔话星星唔系咁简单。
哦，天上的星星很不一样啊！
天上的星空唔同、啊。
我就很好奇了。
我就好好奇嘛。
我找了一本这个沈君山教授写的一本天文学来看。
我就揾咗一本沈君山教授写的天文学嚟睇。
你知道他现在当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
啊。你知佢系清华大学的校长、啊。
哎，我一看他那本书，我就发现这个星星真的很不一样哦。
我睇佢本书，发现星星真系好唔同、啊。
你如果是学自然科学，你一定笑我这种没有什么学问，对不对？
如果学自然科学，一定笑我啲冇学问。
哎呀，他很简单的，我就喜欢那些很简单的数字，太复杂了我看不懂，对不对？
我就中意啲写得咁简单，因为太复杂我就睇唔懂啦。
哎呀，他说这个太阳啊，是地球的130万倍。
佢话太阳咧系地球嘅130万倍。
我就在想啊，
我谂啦，
这个蛮可怕的，
好可怕喎、
啊！我们早上看那个太阳上升或者看那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哎，那个小小的太阳，把它挖空可以装130万个地球。
我最多见过太阳升起，晚黑见过太阳落山，呢、这个小小嘅太阳可以装130万个地球，
很可怕、
啊，系咪好可怕？
那实际上这个不算大的。
个沈君山话呢个唔算大、
啊。我有一个叫做参宿四星啊。
哇，有一个叫做参宿四星，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星哈，
我不知道叫做什么星，
他反正这么写我就这么练哈。
他这么写我就这么读了。
他说你把那个星如果挖空的话，
如果你将那个星挖空的话，
你装太阳，
如果装太阳
可以装5000万个太阳，
会装5000万个太阳。
那我就在想了，那把那个星挖空装进去得装几个？
那我想如果将那个星挖空，我会装几个地球啊？
几个？
几个？
可以装5000万乘130万。
可以装5000万乘130万，
那是几个？
几个啊？
几个？哎呀，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我不敢唱。
我从此都唔敢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不敢唱。
唔敢唱，
因为我发现都是小星星啊。
我发现唔系小星星喎、
啊。哎呀，有些星星是大的不可思议的。
有些星系大的不可思议的。
哇，那个星居然是地球的130万倍乘5000万倍。
火星虽然是地球130万倍乘5000万倍，
那这个什么怪星啊？
到底是什么怪星啊？
对不对？
是吗？
蛮可怕的哈，
好可怕不？
我的儿子高三那一年，我每天陪他到普里去看星星。
我仔高三嗰一年，我陪他去普里去看星。
那普里是个山区啊，
个普里是个山区。
台北看星星看不太清楚啊，
从台北看星星看不清楚、啊，
因为那个光太亮了嘛。
因为光太亮
啊。到山里面去看星星，怎么美极了啊？
去山里头看星星很美极。
哎，那我们躺在那个草皮上面、
啊。我瞓喺个草皮上。
我们全家都躺在那地方上。
我哋成家人都瞓喺度。
看天上的星星，
睇天上的星星，
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好奇妙，
我就忽然想起来，这首歌还有个英文的歌词的。
我忽然间谂起呢首歌有个英文的歌词，
它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佢系从英文嚟翻译过来的。
英文的歌词比较合理啊，
英文歌词比较合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不一样，
系唔一样嘅喎。
How I wonder。
我稀奇你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一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
当我们一看天上星星的时候，
我们就惊讶，我们就稀奇，
我就惊讶，我就稀奇。
这个宇宙大得不可思议，
这个宇宙大得不可思议。
这个沈君山先生这本书他就讲到哈，
沈君山教授这个书就讲到了、
这个你们都很懂的，我对我不太懂，我想讲给你们听听看哈。
你们都很懂的，是我不懂，所以我就读给大家听。
他说如果我们每秒钟这个以光速来计算的话，哈，
每一秒钟以光速来计算的话呢，
那么这个光速每一秒钟可以绕行地球7圈半。
光速呢，每一秒钟会绕行地球7圈半。
他说只需要1又3分之1秒就可以飞过月球了。
你只系需要1又3分之1秒就可以飞过月球。
但是如果我们想抵达太阳最近的另一颗恒星，叫做半人马星座。
但系如果我哋要去太阳最近的一个恒星叫做半人马星座，
它需要4.3光年的时间，
就需要4.3个光年的时间。
那么他这个书继续跟我们说，
这个书就继续讲了。
他说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中，
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当中呢，
有1000亿个星系的星云，
大概有1001个星系的星云，
它的总质量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
就总质量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
这样的星系已经令我们大得不可思议了，
咁大一个星系咧，俾我哋唔可思议。
但是这样呢，只是一个小宇宙。
不过咧，咁样不过系一个小宇宙。
他说一千亿个小宇宙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
一千亿个小宇宙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
那个中宇宙的直径是150亿光年。
不过中宇宙的直径咧系150亿个光年。
啊，我这样想真太可怕了，对不对？
我咁样谂真系太可怕啦！
150亿光年。
150亿个光年喎、
啊！哇，我们能够活几岁啊？
我哋活咗几岁啊？
就我在想说，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
就开始谂人类登陆月球嘅时候。
这个台湾有一位作家，
台湾有一位作家，
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从中央日报写咗篇文章，
他说人类登陆月球可以证明双手胜地，这个双手万能，人定胜天。
和人类登陆月球呢，证明双手万能，人定胜天。
是，我这一想，这太好笑了，对不对？
我谂真系可笑啊！
这月球距离我们很近啊。
月球离我又好近啫嘛，
以光速去跑，
用光速嚟跑，
只有1/3秒就到了，
一有1/3秒就到咗。
但是中宇宙的直径是150亿光年，
但系中宇宙嘅直径系151个光年喎、
哎。所以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有限。
我哋系多么嘅渺小，多么嘅有限啊！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
即系当我哋观察呢个宇宙万物嘅时候，
我又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是多么的奥秘。
我哋谂到呢。咁细呢粒嘅生命系几咁奥秘？
这个主持美国的航空太空总署载人进入太空计划的主持人叫做这个 Von Braun 这位先生啊。
主持美国嘅太空总署系载人进入呢个太空计划嘅呢一位主持咧，叫做 Von Braun 先生。
他认为科学进展越快，
佢认为科学进展更快嘅咧，
我们就越需要顺从率，
我就更加需要一个顺从率。
他就说 obedience。越来越需要，
他就说顺从是越来越需要的，
因为科学越发达，
因为科学越发达，
就越让我发现整个的宇宙是有一定的律在运转的，
就越让我发现整个宇宙是有一定的规律在运转的。
所以他说科学并没有否定什么，
就科学并没有否定什么，
科学只教导我们更谦虚，更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谁。
科学是更加教导我们更谦卑的认识自己是谁。
我很喜欢他这句话，
我很喜欢他这句话。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奥秘，
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宇宙是很奥秘的，
而人神创造我们也是非常的奥秘，
神创造我们都是很奥秘。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人可以思想那么无限伟大的宇宙，
你怎么一个细一粒的人可以思想这么伟大的宇宙？
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空，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去思想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奥秘。
我们怎么样的小小的时空可以给我们跨越整个的古往今来去思想这么伟大的时空？
当我们去思想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真是奥秘的不得了。
我真的觉得生命奥秘的不得了。
我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用我们小小的这个人去解释所有生命的奥秘。
我们怎样都没法去像我们这个小的人去解释生命的奥秘。
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整个生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整个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只能发出一声赞叹。
我只会发出一声赞叹，
我们就说啊，不得了！
我就说啊，不得了！
我们就说啊，太奇妙了！
啊，太奇妙！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奥秘，
整个生命才怎么样一个奥秘？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小小的头脑去限制那个无限的上帝呢？
所以我怎可以用我哋咁细嘅头脑去限制嗰个无限嘅上帝呢？
我们越读书，我们又会发现自己不懂。
我哋越读书，越发现我哋自己唔懂。
这个我讲一个我自己行业的东西好了哈。
我讲我自己呢一行嘢。
这个我们研究，我们知道都要查这个参考书目。
我哋研究嘅时候，我哋会查啲参考书。
尤其是我们这一行哈，这个过去的著作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呢一行咧，过去嘅著作非常重要。
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喺读大学嘅时候咧，
我是学法的啦。
我系学法嘅。
哎，我心想哈，如果我们在英美法系里面能够把这个判例哈，把法院的判例把它读一遍，哎，那我就是。判例法的专家了，
我就开始谂啦。如果我可以将英美嘅法里头咧呢啲判例就成个读完一次，我就系判例法嘅专家啦。
后来有次我到美国来，
后来一次我嚟美国，
我就打听啦。
我打听
有没有哪个出版公司把美国的法院判例出版啦？
有边个出版公司将美国全部嘅判例咧出版咧？
后来我就查到了，
我查到了，
这个美国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把美国各级法院的判例都已经出版。
我就发现咧，美国有个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咧，将所有嘅判例法都出版咗。
我蛮高兴的哈，
几高兴噃。
啊，那我读完这个，我不就变成英美法的权威了？
我如果将呢个读完，咪变成英美法嘅权威咧？
我就去查一下啦。
我去查一查。
哎，这一查我就发现完蛋了。
我一查我就发现唔得啦，
因为这一套书哈，
因为呢一套书咧，
一共有3530个 volume，
一个3500个一套。
那么每一个瓦楞都超过1000页。
每一本呢是7000页。
所以我就算一算我的英文了哈。
所以我寻思下我英文了。
如果我每一个小时可以读30页。
如果每一个钟头可以读30个一个英文。
英文应该算不错了吧哈。
我英文都不错了吧、啊。
如果每一天读8个小时。
也读8个钟。
每一年读它300天。
一年呢读300页。
这个算是很用功了哈。
好用功吧。
英文也不错也很用功对不对。
英文又好又用功。
那我要把这一套叛逆读完要读多久呢？
我将你整套的叛逆快读完读几耐啊？
要读49年。
你读49年。
才能读完一次。
我读完一次。
当然49年以后我说我读完了没有。
49年之后我说我读完没啊？
没有。
没
有。因为有很多新的叛逆出现。
因为有新的叛逆出现了。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发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呢。
所以我真的发现原来我是这么有限。
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宇宙是这样的奥秘。
我就发现整个宇宙是这么奥秘。
我们是这样的有限。
而我们是这样的有限。
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的有限来限制上帝的无限呢？
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这么有限来限制上帝的无限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所以我翻翻头来看。
我们为什么说希腊式或者是罗马式的有一些偏差呢？
点解我哋话嗰个希腊式同埋罗马式有啲偏差咧？
我今天并不否认任何希腊跟罗马的贡献啊！
我今日并唔系要否认任何希腊同埋罗马嘅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之于理性的话，这个很有问题了。
但系如果我哋将所有嘢都归之于理性嘅话，我哋就出咗问题了。
我们如果把上帝也放在理性之下去考验的话，
如果我哋将上帝都放喺理性下边嚟考验嘅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把理性当作我们的终极。
我哋将理性当作我哋嘅终极。
我们希望一切都合乎我们的理性的范围。
我希望一切都合乎我哋理性嘅范围。
就好像18世纪时候所说的。
就好似18世纪所讲嘅。
我们说一切的宗教、一切上都是我们理性的投射。
一切嘅宗教、一切嘅信都系我哋理性嘅投射。
特别上帝那个宗教，我们理性能够想得通。
上帝要俾我哋理性嚟想得通。
要让我的思想可以想得通。
要俾我思想想得通。
要让我的眼睛可以看得见。
要俾我眼睛可以睇得见。
要让我的手可以摸得到。
要俾我手摸得到。
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寻找上帝的话，
如果你从这样的出发点去寻找个上帝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结果出现了，
你就会发现有些结果了。
凡是理性跟经验思考下的上帝，
凡是理性和经验思考下的上帝，
那个上帝怎么样？
那个上帝是怎么样啊？
各位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
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像不像人呢、啊？
像不像人
呢？像不像？
信心
都很像啊，
都几像啊。
这边读英美文学就可以知道嘛，对不对？
一边读英美文学的都知道的。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呢、啊，都有7情6欲的哈。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呢，都有7情6欲。
他们都会谈恋爱的，
所以都会谈恋爱的。
他们也会失恋的，
所以也会失恋的。
失恋也会痛苦的，
失恋都会痛苦
的。痛苦还不就把对方杀掉了？
痛苦都有将对方杀掉了。
像谁啊？
是边个、啊？
我们会觉得读这种神比较有人性。
我觉得读呢啲神比较有人性。
似曾相识啊。
似曾相识，
像谁啊？
是边个啊？
像谁？
是边个？
像我啊！
是我，
就像我自己啊！
好似我自己咁。
好，我们讲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
我哋讲到中国人民间信仰。
哎，我一讲中国的信仰，
我哋话中国嘅信仰，
很多人马上摇头。
好多人摇头啊！
哎呀，迷信，
迷信，
中国人迷信。
中国人都唔迷信啫嘛？
我告诉你，中国人一点都不迷信。
中国人一啲都唔迷信嘅。
中国是非常理性的。
中国人是很理性的，
我们孔子思想是非常现实的，
我们孔子的思想是很现实的，
非常理性的，
很理性的。
你说我们中国人不理性吗？
你把我们中国人理不理性啊？
很理性啊，
很理性啊。
你看哈，我们台湾很多人都拜这个妈祖了，对不对？
你看我台湾很多人拜妈祖啊。
你有没有发现呢？
你有没有发现呢？
凡是沿海的民族多半都会拜妈祖，
但是沿海的民族多半都会拜妈祖。
所以妈祖哈是我们的海军总司令。
对，马祖呢是我们的海关总司令。
凡是从事海上工作的人都拜马祖，
但是从事海上工作的人都要去拜马祖。
这个马祖是个孝女哈，
这个马祖呢是一个孝女，
非常孝顺的哈，
很孝顺的。
我们中国人说孝就会感动天了，
中国人说孝呢就会感动天
了。而且跟着马祖一起出现的两个陪侍的神啊，那一个叫做千里眼，一个叫做顺风耳。
而且跟着马祖呢一起出现过两个神呢，好有用不？
因为你从事海上探测，怎么样？
因为你从事海上的探测，
眼睛远远一看，哇，有一朵黑云出现了啊！
眼睛远远一睇，话有一朵黑云。
耳朵一听，哇，远方的海浪波涛很大。
耳朵一听，话远方波涛好大。
所以他就可以预测风雨。
所以他就预测风雨，
很合理的，
很合理啊。
所以沿海一带，
所以沿海一带，
从事讨海的人，大部都会拜马祖。
从事讨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拜马祖的。
这个马祖的本料是从福建来的。
这个马祖的本身是从福建来的，
然后从福建就搬到台湾，
从福建也搬到台湾。
但是我们中国人相信，
但我们中国人相信
那个原来的那个 origin 的那个比较灵啊，
但我哋相信原嚟嗰个就系最开始嗰一个码头咧比较灵。
所以台湾跟大陆没有来往的时候，
所以台湾同埋大陆冇得来往嘅时
候，所有台湾的码头每一年都要到北港去一趟。
所有台湾的码头呢，每一年都要去北港去一趟。
因为一百多年以前啊，那个福建的码头就到了北港。
一百几年前呢，那个福建的码头呢去咗台湾的北港，
然后从北港就分散到台湾各地。
从北港呢就分散到台湾各地。
所以台湾各地的码头都要回到北港去沾染一点灵力，然后再回去。
所以台湾各地的码头呢都要来到呢个北港来沾染一啲灵的力量，再翻翻去。
可能差不多十年以前，海峡两岸通了哈。
但差不多十年之前呢，海峡两岸都通咗啦。
就他们就忽然间发现了，这个台湾海峡很多船呢、啊，就开到福建去了。
台湾海峡咧好多船咧都开到福建去啦。
那个船上都有码头，
嗰啲船船咧个个都有码头。
他们不去北港，
佢哋唔使去北港啦。
他们直接到福建去，
直接去福建，
更灵一点，对不对？
更加灵，
更原始一点，对不对？
更加原始。
你说这是迷信吗？
你话呢个系咪迷信啊？
很理性的，
好理性嘅。
你看我们中国人呢，都市里面做生意的人都在拜关公。
听我哋都市系做生意人，个个都拜关公。
为什么拜关公啊？
点解拜关公啊？
因为关公这个人很讲义气啊。
因为关公呢个人好讲义气嘅。
关公很喜欢读一本书叫做《春秋》。
关公好中意读一本书叫《春秋》
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孔夫子三尽春秋。
因为中国人话孔夫子三尽春秋，
一字之宝，一字之贬啊。
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乱臣贼子惧啊，这不得了啊。
乱臣贼子惧
啊，所以这个。包公这个关公是很了不起的哈，
所以那个关公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关公能讲义气啊，
而且关公用来讲义气
啊，上马金下马银，
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这种人了不起，
这种人了不起，
所以做生意的人怎么样？
所以做生意怎么
样？要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
要讲信用，
要讲信用。
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你也不信任我，也不信任你，
你又不信我，我又不信你。
好，去关公面前。
关公面前
许个心愿，
许一个心愿，
签一个字，
签字，
关公做保障，
关公做保障，
谁敢违背？
边个敢违背、
啊？你如果敢违背的话，
如果你敢违背咧，
关公脚跨赤兔马，
关公脚跨赤兔马，
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不对？
手持青龙偃月刀，
手起刀落，你的脑袋就搬家；
手起刀落，你个脑就搬咗家啦。
所以所有都市里面做生意的都拜关公，
所有都市里做生意都拜关公嘅。
所以关公是我们的商业部部长。
所以关公是我们的商业部的部长，
中国人不会拜错的，
中国人拜错的。
你看哈、哦，那个赌博的人也拜神哦，
你看连赌徒都会拜神哦，
他赌博他也要拜神啊，
所以连赌徒都拜神。
求这个神保佑，让我赢钱呢，我把他的钱赢过来哈、
啊。求神保佑啦，俾我赢钱，赢咗佢嘅钱过。
各位，赌博的人敢不敢去拜关公？
赌钱的人敢不敢拜关公啊？
敢不敢？
敢不敢啊？
你拜关公，你脑袋就搬家了，对不对？
你拜关公，你的脑袋要搬家了。
关老爷保佑保佑我，让我骗一个牌，把他钱进来，我一刀就把头砍掉了，对不对？
你说关老爷保佑我，让钱进过来，关公一刀就将你脑砍咗去。
所以赌博的人，没有人敢去拜关公的。
所以赌博的人，没人敢拜关公的。
他们拜谁啊？
谁拜边个啊？
拜孙悟空。
拜孙悟空？
为什么拜孙悟空啊？
点解佢要拜孙悟空啊？
因为孙悟空怎么样？
因为孙悟空怎么样啊？
七十二变。
孙悟空七十二变啊！
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
就把所有牌都变到我这来了。
对，将所有牌呢变到我这
来了。把你的钱也变到我这来了，
钱都变到我这走
了。太好了，对哈。
太好了。
好，从事色情营业人也要拜拜。
从事色情营业的人都要拜拜。
啊，求这个菩萨保佑啊！
求菩萨保佑 啊！
让我这个色情营业生意兴隆啊！
给我那个色情行业兴隆啊！
你说。从事色情业敢不敢去拜关公啊？
你话从事色情行业的人敢不敢拜关公啊？
那生死无疑啊，
生死无疑。
所以从事色情业绝对不敢拜关公。
所以从事色情的人就唔敢拜关公。
啊，拜谁啊？
拜边个啊？
拜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是什么？
猪八戒是边个？
好色之徒啊，对不对？
红色之徒啊。
拜猪八戒。
拜猪八戒。
好，我们随便这么讲一讲，你就会发现，对不对？
我随便讲下你的发言。
你用你的理性去找神，对不对？
你用那个雷性去闻神，
用你的经验去找神，对不对？
用你的经验去闻神，
用你的思考去找神，对不对？
用那个思考去闻神。
无论是希腊人也好，
无论是黑人，
是中国人也好，
是中国人，
找来找去，
闻来闻去，
那个神像谁？
我神是边个？
就像是你，
是我自己，
永远也找不到神，
永远都闻不到神。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去找的话，
所以你用怎么样的方法去闻的话呢？
你就在希伯来的这个系统里面失落了。
你就在黑白来的这个系统里头失落了。
其实这种找的方法是把希腊跟罗马加过来找。
其实这样找的方法是将希腊和罗马加过来找，
因为我们还是从功利的主义，从现实的主义去找。
因为都是从功利的主义，从现实的主义去找。
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的人生当中，
如果我们只从功利跟现实去找的话，
如果我只是从功利和现实去找的话，
那么功利跟现实成我们今天的神，
功利和现实变成我们今天的神，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就献给了功利，献给了钱财。
我们就将我们这个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功利，献给了钱财。
难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难怪罗马书说话给
我
们听，
我们要不然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
我一系就献俾神做义的器皿，
要不然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一系就献俾罪做不义的器皿。
所以我们在选择，
所以我们在选择，
我们的生命在往前走，
我的生命在往前走。
你选择哪一条路？
你走在前边走。
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面看到生命本身的尊严跟价值，
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头见到生命本身的尊严和价值，
那么我们只在外面看。
我只在外面睇，
我们在生命的外面去看，
我从生命外面去睇，
看我们有什么，
睇我哋有乜嘢，
而没有去看我们是什么，
而冇去睇我哋系乜嘢。
所以从出发点我们就跑错了，
所以从出发点我哋走错咗，
我们就追求物质，
我追求物质，
我们就追求现实，
我追求现实，
我们就追求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追求你想象嘅嘢，
我们就忘记我是谁，
我就忘记我系边个。
有一天，当我这样跑的时候，
有一日当我咁样跑嘅时候，
我忽然就会问自己，
我忽然间问自己，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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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干什么？
我在做啲乜嘢？
我为什么要演这个角色？
点解我要做呢个角色？
因为我演一个不是我自己的角色。
因为我喺做一个唔系我自己嘅角色。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悲惨的落泪的戏子。
我哋就成为一个悲惨落泪嘅戏子。
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上帝帮助我哋每一位。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层面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命。
我哋从咁样一个思想嘅层面重新开始我哋嘅生命。
求上帝祝福每一位。
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做一个祈祷。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你的智慧启示我们，
因为你赐下你的智慧来启示我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明白你生命中的奥秘，
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明白你生命的奥秘。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分析我们今天跑的道路，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分析我们今天跑的道路。
求你赐下启示跟智慧的灵，
求你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
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重新的反省，
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重新反省，
问一下我是谁，
问一问我是谁，
问一下我在舞台的什么地方在演什么样的角色，
问一下我在舞台的哪个地方好像做哪个角色，
免得我们一开始就跑错了，
免得我们一开始就跑错了，
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
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
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求主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感谢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